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学习好伙伴一起来上课。
珍惜啊这些能够上课的日子。
是的，
因为呢已经来到了整个门徒训练节目的尾声了，真的。
我们开始倒数啊，那今天呢是第97课，在这里跟您一起上课的仍然是恩惠二人组。那我是文惠，文惠旁边是李崇恩大哥。
对，我们一起哈啊，在这个门徒训练的节目当中呢，经历了90加上今天呢第97次的这样分享，这样的学习哈，
是
也希望你从中得到的帮助呢可以在信仰的生命生活当中呢给实践出来。
对，门徒训练的课程用了整整一年104课，所以如果您现在开始听那就跟着听，之后呢再重温课程，因为我们的课程呢会一直呢在电台的网站资源库里头放着摆着，您就可以呢一直的学习，那我相信呢对大家都会有帮助的。
好，慢慢的补回来，慢慢的消化啊课程的内容啊，变成你信仰成长的啊一些的推动力和方向。那么来到了第97课呢，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单元哈，
是
令人兴奋的属灵倍增啊，这个增长这个倍增呢一直啊都是我们福音工作啊教会增长的要推动的方向哈。
是怀着这样的一个兴奋的心情我们进入课程里。
第97课，满有权柄教师，马可福音1:22。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
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杨天成老师为我们读出第97课满有权柄教师这样的一个主题经文，大家一起来思想啊。耶稣基督讲完道之后，周围听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耶稣基督的教训真是稀奇。那当然他的内容很新鲜，但最重要的是呢他的教训充满了全能，充满了权柄。
跟之前呢、他们听过啊文士啊那些圣经教导呢那个感觉啊那个的动力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所以今天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单元属灵倍增，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强调哈有权柄的教师。
对，
当然最有权柄的教师呢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
是，
但今天教会呢同样需要蛮有权柄的教师去帮助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呢可以成长，可以倍增哈。
对，属灵生命的成长或者是倍增呢一定是来自于呢神的话语。那么教师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呢要分享，要传讲啊，要教导呢听众，还有呢弟兄姊妹呢还有羊群呢关于神的真理。我们先来看看呢神的话语是怎么样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呢发挥这个属灵的全能。这是来自呢上海张姊妹的见证，她这样分享：曾经一直听着都不懂，靠自己能力抓取人的爱，把人放得很大，把神放得很小，直到最近真正被神的爱充满，才明白神的爱才是所有的依靠。刚开始信主时觉得自己受洗就圣洁了，后来一次次犯罪离神越来越远，经常嘴上说着心里却不信，离婚后一次次恋爱，未婚先孕却胎死腹中，最终也没进入婚姻， 当时觉得自己不圣洁，再次去受洗，以为那样就是洁净了，但心里依然有定罪控告，甚至还跟神抱怨。直到参加真爱营，蒙圣灵光照，看到自己的悖逆、骄傲、不顺服，对孩子不正确教导方式，对感情太过迷恋，才发现这样如果进入婚姻也是不幸福的。我开始悔改，神一次次用爱充满我，让我看到自己被接纳，学习立界限，持守圣洁。我建立正确的婚恋观，开始正确看待自己，看待孩子。这时我才明白神一直陪伴我，我相信当我预备自己时，神也预备我的未来，因为神的爱已经让我圣洁，他为我所命定的路是我无法测度的。
谢谢上海张姊妹的分享啊！看来呢，姊妹之前走了一段呢，可以说是悖逆的道路，
对，
真的碰了很多的钉子啊！用自己的看法，用自己的喜好
是
来过信仰生活啊，结果呢就出了很多问题。但感谢神呢，还是借着神的话语，把张姊妹呢带回一条的正轨上。这一条正轨呢，就是尊重神话语的权柄，在不是呢随自己的心意来过活。所以看到呢，姊妹哈，遵守教导要活出这个信仰的时候呢，整个人生呢也经历了神的帮助和改变啊。
是很重要的，就是呢要顺服神话语的全能是一直都在的。但是当人呢接受神话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呢，就好像张姊妹一样啊，愿意呢顺服下来。不然的话呢，就算我们听到神的话语呢，我们的心刚硬呢，那也没有办法的。那说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教导啊，跟文士法利赛人不一样，因为充满了全能。那权柄呢可以翻译为能力，这个所谓的全能嘛，权柄能力。为什么耶稣基督他的话语他的教训充满全能呢？
这个呢我们就要看到哈，这个道呢是从神而来的。而且呢耶稣讲的道他是遵行的，他是活出来的，所以就产生了那一种的生命的改变力，也吸引力。你听了的时候呢，哇，这个人呢给了你一种的提醒之后呢，挑战你也需要改变，不是听了就算的。所以这种权柄呢令群众呢大为惊讶哈。
有的时候呢我们听到的心态要稍微呢调整，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呢，哎，我听嘛，要不要听在我。错了，如果我们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态度呢，那我们没有办法呢去经历神话语的全能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如何改变我们。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刚才崇老师已经说了，耶稣基督本身说的就是他自己做的，他自己活出来的。那么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到呢他是在卑微当中去服侍众人，他的话语里头有他的全能，那个全能呢有个很重要，就是来自于爱。为什么耶稣基督能够这样的卑微呢？是因为他爱，好像腓立比书所说的嘛，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因为爱，降卑自己。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耶稣基督伟大的施工就是以卑微的，从加百农开始，从木匠之子开始的，
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哈，去服侍广大的群众，
是
从卑微来作为一个开始。而且耶稣的权柄呢，除了是显在这个卑微的群体当中呢，也显在呢他对传统信仰的那个尊重和配合。他是在安息日在会堂教训人的，
是
他是遵守着这个社会对信仰的一种常态，一种规范啊，就是在会堂去分享神的话语，是在安息日这个聚会的日子哈。那耶稣呢，虽然面对好像呢，哎，有一些的限制，他没有故意我一定要突破所有的限制，而是在限制当中呢做好自己，面对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些规范、一些习惯呢，来进行一种哈忠诚的服侍哈。
对，这个就让我们想起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个社会呢太多的张力了，或者是教会呢不完美不完善，所以呢我在当中呢很多时候我没办法顺服下来，没办法呢按着神的话语去活出来。那么耶稣基督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是一个卑微的木匠之子，他出来传道从一个小地方开始，他出来传道，他是呢按着 当时犹太人的一个宗教的传统，他到会堂啊，他在安息日讲道。那我们呢？还有，我也想到很多的传道同工也说：“哎呀，这个教会我待不下去了，
嗯，
啊，因为这个教会有这样不好，有那样的问题，我要到另外一间教会。”所以现在呢，有些传道人，我们说他像石头啊，就是呢，非常的固执，固执自己。还有呢，就是呢，像石头呢，没办法在一个地方呢定下来，不断的滚动，那就没有办法呢，他的教导让弟兄姊妹呢有时间、有空间去消化，
嗯，
自然就没办法呢发挥那个牧者的那个全能，或者说话语教导的全能，在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呢发挥影响作用。
对，唯有建立一种的密切的关系，
对，
你的教导呢才会产生那种的影响力，
嗯，
说服力在当中哈。而耶稣除了从卑微开始显明他的权柄之外呢，他的权柄呢更来自他对上帝的顺服。
嗯，
为什么大家觉得哈啊，耶稣的教训跟文士带来的感觉不同呢？其实耶稣已经对这件事呢分析过。
嗯，
因为耶稣呢就提醒群众啊，文士讲的话呢，你们要听，但不要学他们的行为，
嗯，
就是他们能说不能行，
是。
但耶稣更胜一筹呢，就是他能说也能行，
嗯，
所以那个权柄的感觉呢就完全不同了哈。
哎，这个重点大家听出来了没有？就是说呢，说的都对，
对，
都是来自于呢神的真理，但错在哪里呢？有一个人他说了，他不做，
嗯，
那耶稣的权柄。或者说耶稣对是对在哪里呢？就是耶稣说了，耶稣也做了。神的话语的全能，当耶稣说出来教导，然后呢他自己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就有不一样的效果出来，包括什么呢？挑战邪恶。
嗯，
你听到了耶稣基督的教导，他直指一些人的错误，例如法利赛人，例如文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还有耶稣的教导呢充满了全能，他能够使听的人，例如呢从魔鬼的捆绑当中被释放，例如呢罪得赦，例如呢病得医治。
今天呢我们要哈学习哈怎样传递是神话语的权柄，
嗯，
不是我们自己的权柄哈。这些权柄先带来教师教导者的一些的改变，
嗯，
然后这些话语出来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哈属灵的能力怎样对应着这个社会的弊病，
是
也怎样的释放人内心的捆绑。
长传使命，教导真理，
成为和平之子，做主基督精兵，
来为主生活，听主命，直到我走万事路程。
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永远跟随主不转离。
我们分享呢，如果我们细看福音书的话，就会知道呢，耶稣基督的教导满有全能。文慧就想起呢，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可能你听过不同的版本。话说呢，这个撒旦啊，大魔鬼就在分派小魔鬼啊，这些小魔鬼，你们去做一些任务。好了，有两间教会啊，让这两个小魔鬼来选。一间教会呢，就是人很少；一间教会呢，人很多。好了。选一选你要哪一间呢？诶，其中一个小魔鬼就在想了，这个呢人很少啊，比较容易工作，我就选人少的。结果呢他很后悔。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呢人很少的那间教会，但是他们努力传福音，他们努力的祷告。哇，这个小魔鬼啊天天在打仗，他很辛苦啊，
疲于奔命
对
对付这些忠诚的信徒。
对，他们努力传福音，他们努力查经，他们努力祷告。哇，这个教会充满了全能，生命不断的成长。哇，这个福音果子倍增了。但是另外一个魔鬼啊，他当初呢就觉得自己吃亏了，选的人多了，现在他幸福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那间人多的教会呢，每个人都在打瞌睡，没什么工作，没有真的按照圣经的话语去活出来，所以呢一点都不需要呢去麻烦这个小魔鬼。
很有意思的一个思考哈，不是看人数的多寡哈，而是看生命的质量哈。
对，
所以这个能否活出上帝的全能权柄在我们的群体当中呢，这是需要我们留意的。一段经文呢，我想对今天呢我们要学习或者理解神的权柄怎样进行管制呢，也是相当有帮助的，是旧约圣经诗篇110篇啊，前面的四节，110篇1到4节，经文这样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谢谢崇文老师呢，对我们呢读出了这个诗篇110篇那1到4节的经文呢。那这篇可以说是弥赛亚诗篇啊，这诗篇110篇呢是新约圣经引用最多的诗篇。那直接引用有7次，那么间接引用呢有15次之多。为什么新约引用这么多呢？因为它是弥赛亚诗篇，那也就是呢讲到耶稣基督的工作啊。其实呢，耶稣基督当他来到世界上，他驱逐污鬼就已经是一个很清楚的啊彰显，或者是一个很清楚的表明，他神的国度已经在人间。那所以呢，在这个1到4节里头，我们看到呢，就是讲到这个弥赛亚国度。那我们看看这个经文啊，我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句话耶稣基督也引用过啊。
对啊，就是说为什么我是大卫的后裔，但我又成了大卫的主呢？因为他就是上帝的独生子哈，所以在这个特别身份里头呢，他有两重的身份哈。他其实就是大卫的主啊，他是神，但他有以这个大卫的后裔出现的啊，所以啊，大卫呢啊就这样哈、去说他的后裔当中呢有他的主的存在哈。
所以呢，在这一节经文里头，我想耶稣基督引用的时候是带给当时的人去思想，那就是弥赛亚已经来了。 啊，神的国度已经在我们中间了，但是我们的心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件事情呢？我们的心是否已经准备好敞开来接受弥赛亚的降临，来接受神对我们的统治呢？
那神对我们统治有什么特点呢？其实啊，我们的神呢是公义慈爱的，也带来和平的，这是他管制之下要达成的那个终极的目标。那么在刚才诗篇的经文里头呢，提到哈麦基洗德，其实呢这是预表后来基督的那个身份哈，是成了永远的祭司的这个的身份。按照旧约的或者新约的啊一些记载呢，说了麦基洗德呢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的，很神秘的。但问题呢是与上主的儿子相似的这样一个身份，就成了一个预表。为什么选择了麦基洗德来做预表呢？因为在旧约的时代呢，麦基洗德呢也给亚伯拉罕呢这个祝福哈，
对，
分享这个平安和平的祝福。那么神的国度里头呢，神的权柄呢也是希望呢建立别人的生命活在呢神所赐的公义平安当中的。
对，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那就是呢我们作为呢神的子民，甚至呢我们呢是神的工人，我们也有呢神托付给我们这样一个充满祝福的使命。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也是同样的要去呢建立别人的生命，要去祝福别人的生命，就像呢当初麦基洗德所做的。那讲到这个权柄，讲到这个祝福，或者是在神的这个国度里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就是呢好像呢我们看到诗篇这里都是集中在弥赛亚，但是大家要记得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统治，也不是呢在神国里呢只有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呢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因为你看经文他有说嘛，我主对我主说，也就是说呢在神的国度里我们看到呢三位一体的真神啊，他们呢有不同的职分或者说不同的工作。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要去学习的就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权柄当中呢是充满着爱，我们是要与人去分享的。
而且呢这个的权柄或者是神的国度呢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啊，特别是我们还没有迎来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呢，这个国度呢你可以说它是有一定隐藏的性质的。
是
因为经文说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显示了这个世界呢还有仇敌的存在的。不是说呢当神的国度彰显在地上的时候呢就什么的仇敌都消失，不是的。而是在仇敌掌权的情况当中呢要显明神的国度，在罪恶当中呢要显出神的光明来，有一种的抗衡的这种力量的存在。
对，那说到这里呢可能我们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今天你是神国度里的人吗？你的答案是或者是否呢？我相信大部分都是说是的，那我们就是神国度里头的国民。但呢我们是否真的顺服在这位权柄全能的神他的名之下呢？我们愿意归他来管吗？我们愿意完全的将自己的心摆上吗？那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它应该有三个要素吧，就是国土、国民、主权。那国土，那刚才呢崇文老师已经说了有隐藏性的，直到呢末了世界的将来终局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新天新地。但如今呢我觉得这个国度降临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那我们这些呢属于神的子民，我们是否真的诚心的完全归附我们的神呢？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成就上帝的国度，要怎样的见证福音的能力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不是靠自己，
对，
我们一定要支取呢属灵的能力，得到呢从神而来的权柄，成为一个见证人。正如呢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也说哈，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仅在言语，也在能力， 也在圣灵和充足的确信，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为人，你怎样过属灵信仰的生活，你怎样的彰显从圣灵而来的能力呢？就是哈一个权柄的见证了。
对，记住了，这个能力呢就像我们的耶稣基督一样，是你要去行出来的，是你要去活出来的，是你因着你的生命能够呢去祝福别人的。因为爱这个权利不是让你好像去统治别人，而是去服侍别人。
亲爱的圣灵进入我心，开启我心灵来认识你，你的大能医治与怜悯卸我重担，赐我自由。亲爱的圣灵掌管我心，引导我遵行天父旨意，我随行过死荫的幽谷，你大能手臂保护。哈利路亚，我心不住赞美，哈利路亚，我灵尊崇敬拜，敬拜至高万有全能主宰，哦，有活的上帝。哈利路亚，万膝向你跪拜，哈利路亚，万口向你颂扬，愿一切荣耀尊贵与权柄归神父圣子圣灵。
圣灵掌管我心，引导我遵行天父旨意，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你大能手臂保护。哈利路亚，我心不住赞美，哈利路亚，我灵尊崇敬拜，敬拜至高万有全能主宰，哦，有活的上帝。哈利路亚，万膝向你跪拜，
在我们的连线时间里仍然有小班长呢，就是山东的圈位子，还有一位呢之前出现了，今天又在出现我们的好伙伴了，陕西的刘姊妹。
两位好。
两位老师好。
两位老师
好。弟兄姊妹好。
啊，亲爱的弟兄好。
是刘姊妹呢，我们又见面了啊。
我们又见面了。
那非常的淡定呢，果然有刘姊妹的风格。那这一课呢，我们讲的是满有权柄的教师，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呢，我们也是被赋予教师或者是传福音这样的一个职分，我们也应该呢要领受这样的一个权柄或者是全能。那属灵本身就是能力，福音的增长呢不单是要去言传，而且呢很重要，就是在传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呢去将呢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全能呢啊去展现出来呢？
我们信靠了主耶稣，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我想我们的生命呢也就有了主的能力。主耶稣的大能改变了我们这个内在的生命，扭转了我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属灵的生命成长本身，我认为就是一种能力的彰显。
嗯，
我们靠着主耶稣可以胜过罪恶，不被世俗所引诱，这就是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效用。也经常有弟兄姊妹问我，就是说如何为他们的家人来祷告，说向自己的家人传福音太难了，有时候也深感无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呢？最好的方法，用被基督改变的生命来影响他们。当他们看到我们生命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会来思考我们所相信的神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有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初代教会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福音传开得很迅速？这就是他们在全心全意地活出基督的爱，帮助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我原来看过一篇文章说啊，在当时的基督徒照顾罗马最底层的人，连罗马人都很诧异，因为连他们对本国底层的人都不屑一顾，可是这些基督徒却甘愿的付出。我想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爱的行动，比得上千言万语啊。这充分证明了圣经上的教导，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我也深刻的反思自己，有时候不能只在口头上说有信心，生活中却不能够彰显神的能力。当我们活出所传的基督，就能深切的影响认识我们的人。福音不能光是用来说的。我记得加尔文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口若悬河，但是呢却空无一物，实在是不值得一顾。所以说我认为在这个生活中彰显基督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那种不管走到哪里神的国就扩展到哪里的这种魄力呢？通过这几年的这个侍奉啊，我也发现一个现象，一些残疾的弟兄姊妹生活啊，说实话真的很困难，身体状况也很差，但是因为主的能力在他们身上，虽然说这个外在的环境也没有改变，身体也没有好，但是他们看待这一切的态度依然不一样了。因为真的就像保罗说的那句话，我们知道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比起将来显扬我们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虽然有的时候心里弟兄姊妹也苦，但是呢却是有盼望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盼望，我们才能够彰显出主的大能，切实的活在了这种生命当中。
谢谢劝慰子的分享啊。那刘姊妹呢？
我很赞同刚才劝慰子说了一句，主的大能会扭转我们的心态，
是
让我们有一个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了。我还是给大家做个见证吧。前段时间就是疫情刚过以后，我们这边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负责人突然之间一夜就不在了。这时教会里面的人就乱了，可以说去了以后着重的问题点在哪里，他们说账要算一下。就在这个算账的过程当中，当然那个账都是外行做账，没有专业的会计，乡下的教会嘛，可以说中间可能有一些个小小的漏洞也找出来了。但结果呢，算完以后就是让这个负责人他的儿子要给教会找钱，倒找嘛。结果那个负责人的儿子说，他父亲的时候在世的时候给教会干什么，借了谁家的钱，给教会干什么又借了人家的钱。他把那个东西拿出来了，但是票据上没有。大姐说，那没有票据我们就不认。这时候我说，神的恩典，神特别的恩待我。在这一件事上面，我说宁可让教会里吃亏，也不能让弟兄全家吃亏。因为他们也是全家信神呀。那弟兄姊妹说，那我们到时候怎么给上帝交账呀？我说不要紧，咱们给上帝交账，上帝要的是人的灵魂。上帝不是说你好，你这个好管家给我存了多少的钱，拿了多少支票。我说上帝不要这些。他说那教会吃亏啊。 我就想，我说教会吃亏，我们吃亏是存着爱在这里吃亏，我们不是说教会这个钱多的没地方去了给他，咱们给他目的是以神的爱来感化他。我说咱们为他祷告，当我们为他祷告，圣灵在他心里做工的时候，他拿了教会多少，他会给教会再送来多少，甚至也要加倍的送来。
嗯，
在这一件事上面，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不平衡呀，说这个钱都是我们一分一分的攒起来的，存下这个奉献的，为什么凭什么就给他，说给他就给他了。我说不是说说给他就给他，人家有东西嘛。那么尽管这一件事在教会来看，从教会的角度上来看，教会是吃亏了，真的是吃亏了，我自己心里也觉得真的是吃亏了。但是怎样来安慰弟兄姊妹，给弟兄姊妹的安慰，我就是用圣经上面的话来安慰大家。一个是神让我们要爱，怎么样去爱，谁是，我就说了一句这个路加福音里面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个比喻给他们说了，跟这个比喻一说的时候，大家就说啊，那好吧，既然这个教会这样处理，我们就尊重，都是因着神的爱嘛。我说咱们要从心里说，不是说我在这里说了就用心的神的爱好了不记了。他说真的，我们都是从心里说以神的爱，但是有个条件。我说爱就没有条件，他们的条件是啥，说爱他，但是他们全家必须要按时礼拜，不能说我不礼拜来了不信了。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他说要有这个条件那个条件，我说爱是没有条件的，但是大家都很甘心乐意的这样去做了。所以我看到这一刻的时候，这里说到了一个权柄，属灵本身就是能力。是的，如果有神的话在人的里面，神的话就是能力嘛，自然就有了能力了。有了啥胜过救我的能力，就是救人老自己那个能力。本来人都不愿意，但是神的话一进到人的里面，就胜过那一切了，所以他就甘心乐意的去做了。我在这一件事上面，我特别的感恩，真的是很感恩的。那么既然我们要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就是站在教会的角度上面来看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愿意，就是站在神这个角度上吧，不愿意失去任何一个人的灵魂，也不愿意他软弱，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态。
嗯，
但是要是站在那个弟兄他的角度上来看，你教会缺我多少，短我多少，我说好的，你算到哪里，教会给你吃到哪里，他最后他也不好意思了，真的是他最后都不好意思了。从这一件事上面看到了我们处理问题，就是刚才千位子也说了，我们最难传分的地方是自己的家，这是我笼统说一下吧，可能指的是我们肉体这个家。
嗯，
但是让我在这个问题上面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最难传分的地方就是神的家里面。那弟兄姊妹说来到教会里面，我信神，我信了多长时间了，我信了几十年了，有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这是很重要的一件。只要有神的生命就能爱下去，只要有神的生命就能舍下去。
是
我们多少时候舍不了爱不了，是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自然就没有那个权柄，没有那个能力来得胜。
嗯，
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点领受。
谢谢刘姊妹哈，一个活生生的这样的分享见证哈，让我们看到怎样去坚持爱的原则、恩典的原则，这些就是属灵的原则，结果它一定会产生那个影响力的。
对，
我相信在这件事当中呢，弟兄姊妹啊都会学到功课，
对
他们的生命呢都会得到帮助哈。
是，谢谢两位的分享，那我们下回见。
再见，
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属灵本身就是能力，福音增长不单是言说，这表示了什么重要道理呢？
当然有重要道理，但是呢，究竟是什么样的重要道理，是否也是您自己正在经历当中的呢？那您可以呢参考刚才呢劝慰子以及呢陕西刘姊妹的分享。
我想我们都有不同的经历哈，
是
啊，特别信仰的事情， 不是单单做好言传或者是身教就一定有某一种的效果，
是
我们都不知道的，因为一切的果效呢，其实是在神的手中啊，这是属灵生命的一个比较奥秘的地方。
对，是的，是的。那欢迎大家呢，可以透过短信呢、跟我们联系，有一些什么问题都可以透过短信呢来提问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您呢在短信一开头呢就注明“跟你”这两个字，那么短信就会发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
另外一些比较个人的联系哈、深入的分享呢，那你就要发过来，发到我们的电邮地址了。
是，
电邮地址呢是跟你的汉语拼音 hr2友汉语拼音.net。
那今天第97课呢，应该呢是在一个单元里头啊，是什么单元呢？
属灵倍增的单元。
是的，那第98课仍然在这个单元里头。
那下一讲呢，我们要学习的哈、除了今天谈的权柄之外呢、也要学一些好的传扬福音的方法。
哇，
那好的方法向谁学呢？
耶稣，
最伟大最好的这个老师、救主耶稣的方法。
好，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
再见。
我愿的心我救助无论走何路，我在花木茂深清水长流之处，既有救助引导，我愿跟随跟随主，一路跟随直到头戴冠冕。Thank you.